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又带领我们来到一起来聚集，来读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照着你的话去遵行。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软弱的，是失败的，但是主，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主，你一再的一次又一次的，你挽回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求你越过孩子的软弱，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愿意来遵行。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OK。感谢主，感谢，主过去有3个星期，我们就学习了这个《生命记》的第1章到第13章，我们因为有一个第五周，所以呢就多了一点时间，也感谢主大家在这个微信上的一些参与和互动啊，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呢还是有参与我们。一起有讨论，我只能说我提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大家会思考，也主要就是一些想着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因为有一些问题呢，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的确圣经它非常的丰富，如果打个比方，它就像大海一样，但是我所明白所理解呢，只能是沧海一粟。只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只能说，我把我自己理解的，我自己明白的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也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圣经学习呢，不是神学院，也没有考试说看谁懂得圣经知识多。我们学习这个圣经呢，学习神的话，主要就是为着。要让他的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让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他的见证，能够荣耀主。想所以呢，我的问题呢也是跟实际生活是比较挂钩、比较联系，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去操练，那么这个。知识呢，就不仅仅是停留在头脑里面，但是有一些我的个人分享，只仅仅是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一些理解也许你不会完全阿门，不一定完全赞同，但都没关系，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我也欢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交通，这样呢我们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盲点都会有自己看不见的，或者自己不明白、没有经历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一起讨论，其实是可以互相平衡、互相补充。我自己倒是非常感谢神这一次让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生命记。如果我自己看，我可能就是看过就看过了。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些这个思考，或者在和其他的书再去翻找、再去查考这一些。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之前我还想着把这个服饰推掉，因为我觉得我时间很不够，我就怕我的时间摆上不够，不能够真正的来跟大家一起有高质量的这个学习。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是很够用的，总是我能够找出来一些时间在群里面能够发一些问题呀、或者发一些个人分享。总之呢，我觉得是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学这个《生命记》呢，它是。摩西五经里最后一本了，前面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然后现在这里是生命记，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他最后的 临死前，应该是一两个月左右，他最后的遗言吧，或者说是可以说他在一生他服侍神，最后的40年他服侍神，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学习受教啊，他向着神的心，其实在我们在生命记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看到他如何的忠心来服侍神，也怎么样会是我真的是我们服侍的榜样。我想这本书呢它取名叫生命记意思呢就是重生诫命的意思。为什么是重生诫命？因为在前面的出埃及记里面，神已经颁布过他的命令在利未记里面也有很多的律例典章，在民数记里面也有很多的律例典章，但是这一次呢在生命记呢他就又一次来重复讲神的命令所以我就看到说这里有一个重复的原则。这个重复的原则很有意思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它有很多方面。首先它为什么重申这个诫命呢？是因为在之前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走了40年，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已经都死在旷野了现在呢现存的是在旷野里出生的第二代。那为什么他们会在旷野这个转了40年呢？就是因为当他们要进这个迦南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探子的故事。那个派了12个探子进入迦南去看那地的情况，结果回来了以后10个探子都报了说那地的民高大，城墙高的不能够让他们觉得很难去占领，很难进去，很难攻胜。只有约书亚和加勒除了他们俩是愿意靠着神的应许来依靠神进去的。所以呢那件事情呢等于就是他们的不幸导致了神让他们决定重新回到旷野去重新学功课所以这就让那一批不幸的人呢在旷野里面，因着他们的不幸，他们就不能够得以进入迦南，全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呢这一次呢现在摩西呢，神让摩西再一次给旷野出生的这个第二代呢来讲述神的这个律法律例典章。所以也看到说这一生命记里的内容是和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部分内容是部分是重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看旧约和新约也是在重复的生命记他自己也预言到基督的救恩钉在石头上的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这也是这样预言的。然后新约里面呢也是非常多的引用生命记的经文，可以说是生命记是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最多的一本书之一主耶稣他自己也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三次抵挡他的三次试探都是用的生命记的经文在生命记里面这个诫命最大的和在新约里面最大的诫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的心意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重复的一个原则体现呢，你会看到说我们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了神的话语另外呢圣灵他会在我们里面来重新再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它是好像只是知识，只是字句，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去思想神的话，当圣灵 来用圣经里的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着某件具体的事情，就着某件具体的一个环境，他用圣经里的话来对我们说，这就又一次来重复圣经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操练。我自己我刚才提到这个探子的这个故事，因为啊，我就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我自己在刚刚开始在学校里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工作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挑战的，我就想退掉，我就想整天都想着辞职。每一次从学校下班回来，我都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呀，我不能再做了常常是哭着回家的，反正很多时候晚上是不能够好好休息的，因为这个压力太大，我就想啊，我不要做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工作是神预备给我的，所以我又不敢轻易妄动，但是呢又心里面又太大的压力。直到有一天，神用这个探子的故事来对我说话，他就用加勒的那一段话，神在圣经里面讲到加勒的心智，要告诉我你要有加勒的心智，要看到加勒的信心。虽然这个环境是非常的艰难，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挑战，需要的是要有信心。靠着主来赞助。当神借着这个故事，这个加勒的故事来告诉给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一下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它就不仅仅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了，它对我就产生了一个实际的影响，让我知道说我需要的是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坚固我的信心，给我加勒的信心，靠着主赞助。所以感谢神，我在那个学校后来一直工作了12年，然后我去年才辞掉，因为要带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来经历神的话语的真实的时候，那个是何等的宝贵。这是圣灵会不断的来重复对我们讲圣经的话，来解释给我们。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个原则当中，就看见神的恩典，他的怜悯。因为我们会很多时候会一次一次的软弱，一次一次的跌倒，但是神呢就一次一次的来扶持我们，一次一次的来挽回我们，来等候我们。然后你再看到旧约新约这几千年来神的心意，他是在虽然时间在往前走，但是呢他却是永不改变的。新旧约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前后是互相呼应的。所以然后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就会看到，这个重复的原则是真的是一直在那里，很多的话不断的被重复，很多的经节经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不厌其烦的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容易忘记的，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很容易失败的，很容易软弱的，所以我觉得神的恩典和怜悯实在是很大。那如果我们来概括这本书呢，因为我们是三个人讲，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我来讲1到13章。这十三章呢，就是摩西他回顾历史，数算恩典，重申十诫，然后包括怎么样在迦南地敬拜神啊，怎么样对待那地的偶像、那地的民啊，还有这个怎么样在那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接下来14到26还有更详细的圣洁生活的各种条例，就是由周弟兄来讲。在下面最后一部分呢，这个27到34章呢，是我们的苏姐妹会来讲最后一部分。这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讲这个警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不遵行神的命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又跟他们重新立约，又最后，因为他已经真的是到临终了，最后的劝勉，最后的祝福。 我想最后一段这一部分是非常精彩的啊，大家也可以提前去预读啊。啊，那我们如果来看前这个前面的三章，因为它主要都是在回忆，我就把这三章就放在了一起，就是摩西在在回忆这些经历过的过去40年经历过的一些重点故事。那回忆了什么呢？一个就是失败，先说了这个他们所经历过的失败，这个探子的事情啊，然后呢也重温了，给他们再一次讲他们也得胜过，这个得胜是他们打败了西斯本王和巴山王把他们那里的城那里的地都占领了，都是靠着神的带领，靠着神的在前面为他们开路。所以呢一面这个回顾这个失败呢，就让他们知道他们真实的光景，让他们要警醒。回顾这些得胜呢，因为你看到这个，特别是这个巴山王，这个巴山王这里有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巴山王是长得非常高大的，还有这个那地的民呢也是都普遍的又大又高，这个城邑呢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所以他们如果神在这里在带领他们已经得胜过，那么对于他们去进入迦南地去征服迦南，那就是一个非常让他们坚固他们信心的一个鼓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胜过靠着神，只要信靠神就一定能够得胜。所以呢接下来进入迦南，他们也是要像过去那样来依靠神，让神在前面来带领他，是看自己是没有那地的人高看自己没有那地的人能征善战。但是呢他们应该借着这个回顾过去的这个得胜呢，就知道说要依靠神。在这个回忆里面呢，摩西他也回顾了过去的恩典，神40年的看顾，这个看顾有让他们用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白天夜间的看顾有赐给他们玛拿有给他们这个水喝这个鞋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磨烂，这些40年的看顾，40年的恩典，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另外呢 也谈到了过去的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管教，这个管教这个代价就是11天的路他们走了40年。在这个在生命记的第一章里面第二节就说的，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因为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在迦南地的边上的那个边缘那个地方，所以在这11天的路程，后来从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之后又往回走，又往回去绕，在那里这个被管教的代价就是又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神面前学功课。但是你就看到管教中也有恩典，神依然在看顾，神依然在保守。所以神让他摩西回忆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为着让以色列预备以色列人要接下来要进入迦南。那我想其实那这些回忆呢这些常常的纪念过去的失败和得胜，数算过去的恩典和管教，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跟从主走以后的路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记得说当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面临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当你的信心被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回想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带领你想到你过去你也经历过一些难处，但是神就带领你经过了。当你这样的时候，这个自己的这个信心就会被坚固，就会被加强， 那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做错了、失败了、软弱的时候，哎，有些时候神就会再次提醒你，曾经在这个事情上你犯过同样的错，你曾经被提醒过、被光照过。就当第二次神再来提醒光照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提醒是真的是记忆特别深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啊，我自己我是觉得真的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真的是需要神他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过去经历的神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去走前面的路，去面临以后的这个挑战。所以你到了第四章。摩西回顾完了以后呢，他在第四章一开头，他就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重申诫命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遵行诫命，进入迦南，好承受，得着迦南这块美地，因为如果不能够遵行这个诫命，那么他们就不能够享受迦南地的美好。遵行诫命是得着这个产业的条件，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再重申这个诫命的目的。然后这里也提到说，这个从这个诫命的核心讲了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面面俱到，只能说它的关键就在于。一直在提醒说，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自己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神是忌邪的神，神是烈火，你这里也提到说，有一段就讲到说，神，在当初，何烈山颁布十诫的时候呢，说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看见什么神形象，所以呢，就提醒他们不可以。自己雕刻出来一个像来敬拜，把它当作就是那一天给他们说话的神。也就是说，他不可以用拜偶像的心思去敬拜神，他不可以说像其他外邦人一定要有一个形象看得见的形象来敬拜神，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他这里面也提醒他们不可以。用拜偶像的心思去敬拜神，然后这一章呢也提到，如果遵行诫命，会有什么神的应许啊？神怎么样来应许他们啊？在那地要帮助他们，去除去那里的民，让他们在那里能够长久，然后还提到说，如果你违背了诫命，会有什么后果？这个警告，就是应许和警告，常常是伴随一起的。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是第一次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偶像。因为其实偶像在神，在诫命里面可以说是提到最多的，不可以拜偶像，非常简单，但是却在不断的在被。重复，那么我在想，什么是偶像？在现在，什么情况算是在拜偶像？我们在微信的群里面也有一些讨论，哎，有姐妹，我觉得她的分享非常好。我们的人心里面很容易就给自己就造出来自己的一个偶像，超过了神的位置的任何东西。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件事，可以是一个工作，很多很多，任何东西，可以是孩子，可以是配偶。如果这些它超过了神应该在我们心里的位置，它都可以算是偶像。所以我想在这个我们可以回头等一下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到了第五章呢，就是提到 就重新来讲这个十诫。这个十诫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呢又重新温习一遍。其实我们应该是都非常熟悉了。一开头在这十诫里面可以说是神就直接点明他自己的身份，我就是神，请将你们从埃及为奴子家领出来，然后开始要求第一到第四节，我觉得是在强调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讲到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只有一个，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还有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还要一个就是要守安息日，这几个就是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的中心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到后面呢，第五条到第十条，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中心就是爱人如己。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如果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对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出问题，对吧？所以在这个十诫的基础，以十诫为基础为原则，才有后面的更加详细的各种的律例典章。所以这个十诫可以说是大宪章，是旧约的大宪章，是根本，是基础。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这里是再一次就说到这个最大的诫命，是新旧约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了啊。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以这一章里面提到了怎么教育教导教训儿女，怎么样在这个儿女在家里面来帮助他们认识神。这里提到几个，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就是我们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其实可以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你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可以有机会来谈论神。所以家是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去最好的地方，不是主日学，不是学校，是家。我们父母在孩子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引导他，让他来寻求神，让他来认识神，让他来经历神。我们在微信里面有一些讨论，也是我也提了一些问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思考，也可以为着这些来祷告。另外一点呢，在这一章里面就是描述到了迦南地的美好。所以这应该是生命记第一次描述迦南地是何等的美好，有房屋，有水井，有葡萄园、橄榄园，这些又大又美。我们都知道迦南地它预表的是基督，迦南地怎么美好丰富，就是其实它预表的只是有限的，但是呢，基督的丰富美好要比迦南地的丰富美好不知道好多少倍。我想下一个就是这一点就是说到对孩子，我想这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的，就是你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对你自己孩子属灵光景满意吗？在教导孩子属灵的事情上，你对自己做的满意？如果你觉得有好的，我觉得分享出来，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如果有不满意的，那我们可以分享出来，等大家来互相来带导，因为在肢体里面就是这样彼此扶持，对吗？第七章呢，就是提到说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该怎么样对待那地的民，怎么样对待那地的这个偶像，不可以这个与他们结亲，他们的这个偶像呢要怎么砍掉、碎、拆、毁、烧、焚烧，这些 另外就是又再一次提到应许和警告，如果他们爱神兼服侍神，那么呢他们就会承受神所给的这个祝福，神会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如果他们不遵守，那么呢又有很严肃的警告。你就看到说真的是应许和警告是从来没有单独过，只有说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就承受神的这个应许和祝福，如果不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就会承担那个后果。所以神向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黑白地，没有灰色地带。然后再一次呢用过去的这个他们经历过的这些神迹奇事来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会觉得哎呀这地的民实在是太多了，怎么可能把他们赶得出去呢？他就再一次让他们回顾他们怎么样跟法老在埃及地来从法老从埃及出来，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来拉领他们出来的，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同样的他也是要相信神同样的大能，同样不会这个膀臂不会缩短，所以在这里他又一次被鼓励。然后第八章呢就是提到了管教，管教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啊。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神旷野40年管教他们，为的是苦练，为的是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而且这里说到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有这个，我们神的儿女神是要管教的，就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如果不管教那就是私生子啊。那么这个管教其实也是一种恩典，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都有体会，如果这个孩子你说你真的爱他的话，这个孩子他做错了事情是一定要管教，这个管教也是爱，管教也是恩典。另外这里又提到说管教中的恩典，就是这里说他们的管教当中神用恩典来托住，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依然供应他们的需要，给他们玛纳，给他们水，云柱火柱的来引领他们。所以你看到神真的是实在是满了恩典。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经历过的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怎么样帮助我们成长的，在我们管教学所学的功课，其实如果是分享出来神所做的功，这个是可以来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然后第九章和第十章呢，我把它连在了一起，就是因为它讲了一件事，讲了一些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是两章连在一起说的，就是摩西第一次上山领受十诫，神给了两块法板，然后因着他们拜金牛犊呢，所以他把那个法板就摔碎了。后来又再次上山，神又再一次给他十诫和法板，就讲了这个故事重新讲了一遍。另外呢也这两章呢也提到说他们得以进取这个迦南，他们这个名字又高又大，那个城市又坚固又高大。但是呢神却是要把他们制服在这些以色列人面前，所以呢就是
提醒他们说，你不可以说是是神带领我们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的意。其实神再次提醒他们，他们自己是曾经的失败，曾经的悖逆，一桩桩一件件又给他们又说了一遍，其中重点提的就是这个拜金牛犊这个事情。就知道说这个不是因为他们的意，还是对神对那个迦南人的这个恶贯满盈的审判。在这两章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就是摩西他作为神的仆人是如何敬重的，他真的是我们要服侍主的人的榜样。他是怎样的谦卑，怎样的忠心，一次一次的为着以色列人代求代祷，甚至为着亚伦代求代祷。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伦他也参与了金牛犊的这个事情。他在这个事情上，这个犯罪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后面也有提到说第九章第二十节，就是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看到摩西为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讨论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那个胡弟兄提了一个问题，是我没有想过的，就是说亚伦他在这个金牛犊上犯罪，为什么神还会让他继续祭司的这个职分？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提了，我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是要想一想。然后就查考圣经，很多次记载到摩西不是亚伦他的服事他的一些做法，他跟米利安的事情，他在金牛犊的事情上，然后呢还有他在这个米利巴那个水那里，他后来因为就是他的死，就是因为他跟摩西在这个米利巴这个磐石那里，神让吩咐磐石出水，结果摩西用杖击打了两下。他们因为他们的不信，虽然是摩西击打的，不是亚伦击打的，但是摩西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份，因为他们是一起服侍的，他没有来提醒，没有来帮助摩西来一起来顺服神。所以就看见说，这个我就在想，亚伦这个他的一生的服侍是个怎么样的，圣经是怎么样来下结论的。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属灵领袖，但是圣经他也一点都不美化，他真实记录他的失败，对吗？他在跟米利安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他在金牛犊的事情上的失败，然后他在米利巴这个水这件事情上没有尽到他的职分。所以这就是说，圣经他让我们不去崇拜任何一个属灵领袖，只是让我们唯一要敬拜的就是神，不是任何一个属灵领袖。但是呢，神也同时也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他没有因为亚伦的犯罪就轻易就罢免掉他的这个职分，他后来又服侍了很多年。因为在这个在金牛犊这个事情上，是在刚刚出埃及不久的时候，对吧？然后他去世是在40年以后，在临近迦南之前，他神让他到了那个山上，记不住了啊，就死了，剩下他的儿子以亚撒来接续他，继续职分祭司的职分。我觉得这就是神也有公义，神有怜悯也有公义，所以还是黑白 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到了第十一章和十二章，我也是我把这两个连在了一起。因为我会看到说神再一次的很清楚的讲出来祝福和咒诅，收获和蒙福，应许和警告，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以色列人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和诫命，再一次提醒他，他不是跟你的儿女说话，是跟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你自己是亲身经历过过去的许多许多的恩典的，所以要记得，要再一次提醒他们过去承受的这些恩典。如果他们不能够，他们就会神就会怎么样来这个咒诅，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了，然后还有那地的民又会让他们感到惊恐，感到害怕了。在这一段里面，在章里面呢，又提到了，又重复再一次强调了对儿女的教导，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段，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躺。还有呢，就是提到说怎么样对待那地的偶像，这有一段就是拆毁祭坛，打碎柱像，烧木偶，砍下神像。这一段跟前面是几乎一字不差的，就是对待偶像是什么样的，怎么处理。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怎么样来敬拜神。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敬拜神是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觉得这样好就去敬拜，我觉得这样是爱主，就这样子，而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在他选定，这里又特别提到说选定的地方，我们也在微信群里面也有讨论过，为什么神一再的强调要在神选定的地方来敬拜神。好，到了第十三章呢，就是坚决致死，引诱以色列人去侍奉敬拜别神的人。这里提到了三种人，这是假先知，或者说他们说做梦，这些就是这些人呢会显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会迷惑人。如果你只是看神迹奇事的话，关键呢是要看神迹奇事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魔鬼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对吗？若是我们的眼睛只盯着神迹奇事，那就会很容易被迷惑。所以若是对神的话是熟悉的，若是在神面前呢关系是对的话，就会能够分辨出来这个源头对不对。这里提到说，如果他们要诱惑人随从这个敬拜别神的话，那这个是一定要致死。到了后面的第二种呢，就是说的亲近的家人朋友，还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讲到这个儿女妻子兄弟来引诱你，这个也提到说，也不特别提到不可顾惜不可怜恤，还要自己先下手。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个种呢，就是提到有一些匪类。说到这个匪类啊，其实我之前我没有在意过这个。当读到这一章，这一次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匪类他做这样的事情，最后的这个结果跟前面的不一样，不仅仅是他们当事人被致死，而且还要整个的城，不光人还有牲畜，不光牲畜还有所有的财物都要被焚烧，而且城都要成为荒堆不可再见的。然后我就去看这个英文的部分，我才注意到他说是 The children of Belial。 那这个 Belial 在哥林多 前书里面是讲的是比列，我们那节经文说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干的，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那就是说 the children of Satan 就是撒旦的儿女。我们常常说我们是 the children of God， 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敬拜神的。那这里呢就讲的是他敬拜撒旦的。如果我这样解这样理解，我就明白，说我就解释得通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结局神这个处罚是这样的彻底，会这样的全面，单单是涉及到当事人，因为这个背后是撒旦，是魔鬼，是属灵的挣扎，是一定要坚决彻底的，否则这个后患无穷。然后呢我就看到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就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致死。那为什么会出现说被引诱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新约里面的话，就会看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这里我只是列举了几处的经文，因为如果出现被诱惑了去拜别神，那这个诱惑为什么能够诱惑成功，那一定是被诱惑的人身上有了破口，才会出现被诱惑到，对吗？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叫罪既怀了他就生出罪，对吗？然后这就是因为他自人的自己里面有了破口，给了仇敌可乘之机，所以呢才会被人诱惑了去，才会被迷惑了去，才会被欺骗。那我在新约里面这个就提到了说是自己的问题，如果说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要从自己身上来看，这里就提到你自己，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话是致死地上的肢体。然后还有看到罗马书这有一段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马太福音这一段救自己生命的和为我丧掉生命的，这里都提到一个致死的原则，还有一个舍己的原则。如果说你愿意向着己死，如果愿意向着自己的这个老我，其实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家在旷野死掉的那过去的那一代，就是预表着你我们的旧人死去，对吧？然后才能够披戴新人一样，才能活出来那个新的生命一样。可是这个需要的是神的光照，你只有光照到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败坏了，你才愿意舍掉，对吗？你才愿意向着他死。如果说你看见了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这个骄傲，看见自己的这个各样的这个污秽了，哇，你就对自己是恨恶到恨不得他死去，那样的时候神他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割礼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新旧约，虽然旧约里面它是这个死，就是身体，这个身体外面这个身体的致死，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它是灵里面的致死。我刚才说的那一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了，这是雅各说的。只有说我们被神光照过，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愿意。总之一句话，这个，所以我们基本上我就大概的讲了这些。其实我相信有不完全的但是 我们时间有限，只能讲这些，而且我的理解也实在是太有限了啊！希望大家在小组讨论中可以来补充，好吧？啊，这里呢有几个问题，就是放在这里，我也拍了照放在了这个群里面，大家讨论的时候呢可以来参考，好吗？就这些，谢谢，谢谢。
好，谢谢思恒啊。那我想思恒刚才有提到五个问题哈，我想我们也可以分组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有些交通，好吗？那我现在就分组了。